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是福音聚会，所以在我们聚会之前有聚餐，希望刚才聚餐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你们晚餐都吃得非常的愉快。其实周六晚间的崇拜从2002年一开始就每个月有一次聚餐，就是为了配合能够传福音的聚会，开始这样子，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一直到去年我们才把它改为每一季，就是每三个月有一次聚餐。因为聚餐的时候同工也相当的辛苦，我们还也发现好像聚餐也让弟兄姐妹要早一点来，有时候也是不是那么容易让大家都能够在每一次每一个月聚餐的时候来，所以我们就改成每一季一次。但是仍然每一个礼拜我们有福音班，是从6:30开始一直举行到8:30甚至于9:00的时间。其实基督徒传福音非常简单，福音这个字，它的这个字，它的字根，希腊文的字根就是好消息的意思。而这个好消息也非常简单，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来传扬，我们介绍神借着基督耶稣赐给人的恩典，神借着基督耶稣使得人一切的过犯在神的面前得以赦免，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付出的这个代替的这个刑罚，也因为基督耶稣使得我们人能够跟神恢复一个友好的关系，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按照人的常情来说，好消息应该都受欢迎的，没有人不喜欢好消息。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纽约市的华人还没有这么多，纽约市华人的杂货店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其实那时候只有一家，就在 Highland Park 那里，小小的一家，窄窄的门面。我一直记得有教会有一个同工说，他有一次他太太接了一个电话，眼睛就亮起来，很高兴，这么好的消息啊。原来是因为那个家那天国宝米买一送一，哎呀，接了这电话之后非常的高兴，不但自己喜欢这好消息，还去通知其他的弟兄姐妹。恩典也是一样，恩典人都喜欢的，都是吸引人的。所以恩典这个字，英文中文翻译成恩典的这个字，英文是 grace， G-R-A-C-E。你如果去查英文字典的话，你会发现在字典里面对恩典这个字提到神的恩慈，这是一个翻译，但是还有其他的翻译也是把恩典是人喜欢的表达出来，其中一个就讲到 elegance or beauty in form nature or action， 不论是形状或者是动作行为或者是本性的一种高雅，一种优雅，一种美妙优美，谁不喜欢呢？还有一个翻译说 a pleasing or attractive quality or endowment， 一个让人喜悦的心旷神怡吸引人的一种品质。可是当我们传基督耶稣的这个好消息，当我们传扬神悦纳人的这个恩典的时候，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人才会正面的回应。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的确有让人惊讶的地方，神的恩典的确有让人出人意料之外不寻常的地方。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神的恩典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广，或者说神的恩典的对象是哪一些人。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问一个基督徒对于圣经神学清楚的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那标准答案应该是任何人都可以，任何人都可能得到神的恩典。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不受人过去来限制住。
神的恩典不论人曾经做过的事情，神的恩惠总是可以给人新的机会，神的恩典总是可以给人新的希望。否则的话，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读到第一节就读不下去了。我们刚才读说，亚兰王的元帅拿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如果神的恩典是不是因为神，如果神的恩典没有宽广到一个地步，不计较人的过去的话，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句点了。乃曼就只好叹息于这个大麻风，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亚兰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不但如此，亚兰是什么？亚兰就是在以色列北边的一片领土，就是现今的叙利亚。我这样一讲，我想大家就明白了什么是叙利亚呢。叙利亚就是前阵子在黎巴嫩南边的一些游击队哈斯巴拉真主党，一些游击队就能够使得以色列的正规军大模大样的进了黎巴嫩之后，两个这个不相上下，弄个僵持不下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叙利亚。因为叙利亚不停地给这个真主党运火箭头，让他们往以色列的领土里面发射，所以弄到后来以色列正规军僵持不下，只好退回来。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了，这个以色列北边的邻居一直是跟以色列作对的，从来就没有停过。而乃曼是当时一个有本事的将领，就好像一个人动不动就到邻居把人家邻居家的孩子打一顿，然后今天有问题有需要了就跑去按门铃，希望邻居家被你欺负过的孩子的爸爸怎么样帮帮你的忙，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耶和华斤斤计较他过去的话，第五章第一节读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刚才我们发现，我们继续读下去，这是一个何等让人惊讶，神的恩典是不计较人过去，你不论做过什么不计较这些，这个惊讶却可以 带出来不一些反应，可以带来一些疑问，就是问说，哎呀，哪有这样的事情，有这么好的事吗？难道你跟我说那种人也可以有机会吗？按照我们读圣经的认知，答案是是的，所以我们就会说怎么可能呢？那种人，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那种人也可能得到神的恩惠，也可能带来更强烈的反应，不只是疑问，而是愤怒跟反弹。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在拿撒勒讲道的时候就引用这个故事，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国中有很多的大麻风病都没有得医治，只有乃曼得了医治。哇，这一讲下来，圣经上记载当时听见的人怒气满胸，就决定撵他出城，决定把耶稣从他们的城里赶出去。拿撒勒是建设在一个山崖上的，圣经上说这些人甚至想要把他从山崖下推下去，借着拥挤，借着群众的拥挤，好像不小心把他从山崖下挤下去，愤怒跟反弹。可是这一个事实也可能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好消息。神恩典的宽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个宽广的恩典超过我们人生过去给自己所束缚下来的一些牢笼。1979年，28年以前，我来到美国，在 Austin 念书，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参加了一个美南浸信会的华语部的那个教会他们办的布道会。
然后从那个礼拜五开始之后，接下去几个星期我就到那个教会去，
听到福音了，但是心里面不知道，就是不以为然，所以在查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有机会就表现出自己的不以为然来，我就表现出，我就说出来，你们不能证明神存在，我也表现出对于这个白白的得到恩典，所以人只要信耶稣就得到恩典就可以赦免，我说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也表现出来，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束缚的，这是我自己表达出来，然而神的恩典大过我自己所塑造的有限的牢笼，所以在两三个月之后，我在寝室里祷告，邀请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之后，跌跌起来非常的高兴，
但是高兴之后你马上就会面对一件事情，因为你前个礼拜还怎么样，你还在那里批评人家过的，你现在怎么办？
我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牧师邓牧师，我安利的时候他曾经来过，他是香港人，国语讲得非常的不好，我就跟他约在教会里，我就说邓牧师，因为我后来发现在一月份，就是再隔一个多月两个月有受洗，我在一些主日聚会，我就说邓牧师我想跟你谈一件事，他说什么事，我说我想受洗，他就看着我愣在那里，神的恩典大过我们过去所做所说的，
他非常的惊讶，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有时候想，其实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在某些地方上真的有一些地方很 vulnerable，因为他不晓得我是在寻他开心还是干什么，
但是他没有说
你怎么可以受洗，你前两个礼拜还在那边查经的时候在那里大肆的批评，没有，
因为神的恩典的宽广是包括任何人，是包括任何人，神的恩典大过我自己给自己塑造的有限，神恩典的宽广包括任何人，
不但如此，你说那这个神的恩典的宽广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听到，让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接触到神的恩典的传递者介绍者引进神恩典，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某一个人的人生中把神的恩典引进到他的生命里，
我首先告诉大家，神恩典的传递者或者介绍者或者引进者不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借着大人物，不是借着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借着地位显赫的人，在这里看到第七节，当乃曼真的到了以色列，南下到了以色列，带着主人的信去见以色列王的时候，第七节，以色列王看了信之后，他有没有说我马上介绍你去，没有，他怎么样，他撕裂一部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死人复活的，这人竟打发一个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来看一看，叫他的臣仆来看，说你看这个人干嘛寻隙攻击我呢，
就有点像联合国派的人来这边调查一下你这里有没有一些武器，就是寻隙来攻击我，
以色列王帮不了忙，有权有势地位显赫帮不了忙，
他反而以为这是亚兰借口挑衅，又要找机会打仗了，没借口，所以就弄个人来把我的是元帅派到你那里去，说表面上说你给他治个病吧，
有权有势
可以调动许多的人，
无法引进神的恩典，
不但如此，你看这个乃曼的主人亚兰王，他也没有帮上什么忙，所以当乃曼去跟他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的时候，他的这个主人挺看起来挺大方的说，你可以去，我给你写封信去，我这么大的面子给你写的进去，所以呢就写了信，而且这里说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
非常重的礼。大概他的主人亚兰王有出一笔，写了信说，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信发生作用没有？
没有，
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作用，反而使得以色列王，今天如果我们在想政治之间的问题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以色列王的反应。所以亚兰王也没有帮上忙，他其实是越帮越忙。这都是大人物，这些大人物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人物，显赫的人物，没有办法引进神的恩典。是借着什么样的人？是借着什么样的人开始引进神的恩典？借着平凡的人。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一个小女子，许多的学者都说，列王记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用一个笔法做出一个对比，前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个大能的勇士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大勇士，不是说他大能而已，说他是个大勇士。只可惜长了麻风病，而这边是一个小女子，一个小女子。哇，这里面多么不可思议！圣经上其实这些历史书卷有许多的这些细节，作者并没有必要把它交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可能可以同意我的，就是大概不会是这个小女子说了一次之后乃曼就听了。我们也可以想象，试着想象乃曼的反应。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当然是他的太太告诉他的，是怎么可能呢？撒玛利亚的先知，以色列的神，如果以色列的神那么有本事，为什么我们亚兰跟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并不见得赢得了我们呢？如果以色列神那么有办法，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还能够成功的去掳掠他们呢？这是一个我掳来作为我一辈子作为卑女的女子，他凭什么告诉我撒玛利亚的先知可以使我的病得医治？到底这个小女子说了几次我们不晓得，或者这个祖母乃曼的妻子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说不定她听了之后跟她先生讲了一次，她先生不理也就算了，但是实在受不了，所以她不晓得她叨叨过她先生多少次，她说你看你屁股都烂成这个样子，怎么就不处理处理啊？哎呀你看看我丝绸的被子给你搞成这么脏了，我还盖不盖呀？到底说了多少次？你不要觉得这不可能。我个人对于我们的总统对于许多的做法不见得完全同意，但是布希总统有一样事情我是觉得很可爱的，就是他曾经跟记者说过，他在家里吃完饭之后要站起来洗碗。我们这边的弟兄听到了哈，布希总统告诉他记者说，他说我回到我们的德州的牧场的时候，吃完饭之后我是需要站起来洗碗的。一个元帅或者非常了不起，但是他来说你好臭，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了。说不定讲过的话他实在受不了，说好去试试看，去试试看。不但如此，一个小女子还不够，因为等到这个乃曼真的去见了伊丽莎之后，伊丽莎借着使者交代他做件事情的时候，他却发怒走了，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这些。我等一下会解释他到底为什么发怒。第十三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不但需要一个小女子首先告诉他，
撒玛利亚有一个先知，是以色列神的仆人。等到他真的见了那个先知，先知告诉他之后，他不听要走的时候，一个仆人，没有名字的仆人，一句话，温和的话，里面有相当程度的劝告，也有相当程度的请求。你就照着做做看，你就照他所吩咐的做吧，
使得乃曼没有半途而废。平凡的人物，我们不稀奇的人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人物，在乃曼的眼中，这个小女子，这个理所当然要伺候他太太的人，这个仆人，在乃曼的眼里，这两个人或许平常都是理所当然，根本不稀奇的人物，反倒成为神恩典的引进者、介绍者，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引进这个恩典。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写信的时候，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他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保罗绝对没有意思说哥林多的基督徒都是没有知识的人，他只是借这个话语要哥林多的基督徒明白，神奇妙的恩典就是要借着他们的平凡，借着他们的平凡，不是借着他们的不寻常来显明神的恩惠。神恩典的奇妙是借着平凡的人来传递，来引进到人的生活中。研究教会增长的报告提到，大凡人会进到教会，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不是基督徒的儿女，就是第一代的原来不信的，大凡这样的人会进到教会，从进到教会到听了福音而信，而能够到教会里面开始正常的健康的成长，最大的因素不是被有名的牧师吸引，不是被有名的教会吸引，不是被非常成功的教会的节目 program 吸引，不是，最大的因素是因为在这些人的一般的生活中，一点都不起眼的生活环境里面，看起来平凡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有基督徒一点一点的把神的恩典引进到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一个全世界闻名的布道家，我不要提他的名字，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布道家，在他的机构做了超过半世纪的事工之后，已经做了将超过50年的事工之后，就他们所能够做的追踪当中，办了多少大型的布道会，全世界每一个州都办过，甚至于曾经在铁幕的国家都办过，别人都进不去的，这个布道家的名望使得这些铁幕的国家愿意让他进去，做了超过半世纪的事工，就他们所能够做的追踪当中，同样的结论，不是名牧师吸引人，是平凡的人物把神奇妙的恩典引进别人的生命当中。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我的心还没有感觉，在我的眼睛还没有看见，乃曼从约旦河第七次起来的时候，他的皮肤就这样子痊愈之后，他还可以加一句话，在我的皮肤 还没有健康之前，神已经开始运行，他已经开始成全。十几年前在以色列掳回来的一个小女子，不但恩典的引进是借着平凡的人物，神恩典的成就的方式，或者说人用什么样的要如何得到的这个恩典，人可以得到的方式，也是让人出乎意料之外。刚才我们读这段经节第十一节，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哎，乃曼很懂哎，他非常懂哎，他就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我想这个人应该走出来，大声的喊，举手摇，然后到我的面前，还要深呼吸，在我的患处摇摇手。哇，他很懂哎，不知道他参加过多少神医大会，或者听过多少。哦，他有 expectation， 或者他见过的许多的术士都是这样做的。我并不是说摇手不好哈，我讲说有些这个很就是传道人没事就这个骂灵恩派的，可能就会借这个经文要讲什么了。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乃曼有他的 expectation， 但是没有这样发生，所以他发怒。什么地方发怒？第十一节上半节，第十节的上半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乃曼说，我是亚兰的元帅，我来到你这个撒玛利亚没有名的先知的这个家里。有一个杰瑞的学者，他就说，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个 Mercedes-Benz， 几部 Mercedes-Benz 开到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社区里面，哇，邻居都在看说，哇， Mercedes-Benz， 六个 Mercedes-Benz， 乃曼下来了。那这个家里面主人没有出来，出来的他的佣人。有人说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还不知道他身上中任何事情，所以他觉得很没面子。也有的进一步说，第十二节他说，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发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也就是说要他做一件事，要他去约旦河洗澡，是个很没面子的事情，害羞的事，看脱着精光在那洗多不好意思啊。有人也这样，可能以为光天化日太没面子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哈，这是三千多年前的事情。我相信在三千多年前的时代，在河边洗澡怎么样，一点都不奇怪。你不要讲说三千年前，我头几次进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培训工厂遇到了几个也是外地去的童工，单身的女童工，他们也在里面做联络的工作，也做一些教导的工作，还有那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这女童工就兴奋地讲他们的经历，就讲到他们在一个地方培训两个礼拜之后没地方洗澡，他们就说要洗澡，当地的童工就说好，我们带你们去，结果就带到一个河边去。这是外地去的童工，台湾去的。然后女童工就很兴奋说，哎，我们好害怕，我都怕能看到什么。那我们这些男老师听了之后就不晓得该说什么，也挺不好意思，接不上口，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走了。后来那个福音机构的那个负责童工，他已经看出来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等我们几个老师在一边的时候就讲，他说，哎呀，我们的女童工在这里跑惯了，都已经不大像女孩子了，意思就是，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时代，有些地方洗澡到河边可能还是需要的，更何况乃曼是一个军人，打仗的时候什么事都变成稀松平常了，在河边洗个澡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事情。乃曼的愤怒不是因为要他光天化日在河里洗澡他不好意思， 乃曼的愤怒，你可以从他仆人所说的话可以看出来，他真正让他困扰的地方。第十三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个仆人非常了解他的主人，他的主人愤怒的原因，在这里他说如果先知要你去做一件大事，困难的事情，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哎呀，我们小时候不是也读这些书吗？有人得了不治之症，一个勇士得了不治之症，就去找高人指点，高人就说你往东方而去，到哪里不晓得，东方而去，哎呀，不知道的地方去，然后呢一路上你会碰到一个龙啊，你就要把它杀了，杀了之后呢把它的那个龙珠拿出来，然后你还会碰到一个独角兽，哎呀，20尺高的独角兽，你也要把它宰了，然后把那个独角也拿下来，也会碰到一个巨人，大的巨人，大的不得了的巨人，你要跟他打，这个巨人是从他生下来从来没有人胜过他的巨人，你要把他打败之后，把他腰间口袋的一个小石头拿出来，你要经过7个困难，除了7个困难之外，还有很多未知的状况。然后，你收集了这7个困难的得胜品之后，到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小水池，你就把这7个东西丢到小水池里，然后你就可以得医治。这仆人的意思就是跟乃曼这样讲，他说如果这个先知要你去做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情，如果先知告诉你是一个你必须克服万难，凭着你大能的勇力，铁打的毅力，胜过一次又一次根本看起来毫无胜算的情况， against all odds， 然后你就有资格得到你需要的医治，你岂不去做吗？但是现在这个恩典成就的方式却是这么的清楚、具体、简单，太简单了，简单到一个地步，你这个大能的勇士说，我怎么能够用这个方式去得神的恩惠？约旦河就在那里，静静的流，也不会跑哪儿去，你不需要到东方取经，到未知的远方，约旦河就在那里，你今天没去，它还在那里静静的流，你明天早上去也可以，你嫌早上太冷没关系，下午太阳出来热一点再去也可以。清楚、具体、万无一失，但是太简单了。这是乃曼被冒犯的地方。神恩典成就的方式出人意料，因为它是清楚、具体、万无一失而又简单。有一次，有一个伯父，好多年以前，在一个主日学之后，把我拉住要跟我谈话。他先告诉我，若个教会多么多么的好，若个的牧长多么多么的好，这边的教导多么多么的好，教会对他的儿女也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多么多么的好。我就一直在等那个但是，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哈。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媳妇自从他们来给儿子媳妇带孩子之后，就发现，他说我在大陆的时候，我看我儿子媳妇的婚姻一点盼望都没有，我就想什么时候他们会分手，因为我儿子那个臭脾气啊，改不过来的，跟他讲多少次都改不过来。他说我来到这里发现， 我教了二十几年三十年教不进去的耐心，教不进去的和平，在他们的生命里有，并不是完美无缺，而是他二三十年一直盼望儿子媳妇能够有的东西没有，儿子有的东西没有，现在有了。好，这影响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多么难的事情啊。好，但是这个伯父终于说但是了，但是很让他不能接受的，他甚至于他说你们教会可不可以改这件事情，我在想说一定是很严重的事情，什么事？他说我不能接受的是我们家吃饭以前我这儿子要全家低头谢恩。他说有什么好谢的呢？食物都是买来的，这买食物的钱都是儿子媳妇去上班前赚来的。我后来在想，我现在在想，这很多年以前的事。他还有一样没讲，就是是他儿子媳妇花钱赚来的，花功夫赚来的钱买来的食物，然后是他跟他的太太伯父母把他煮熟的。你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家啊，现在真的。现在很多家，而且现在都有熟食部，那时候没有熟食部的，我是很久没去了。有一天我忘了去哪一家，发现盯了一个大广告，不知道什么每天来美东还是什么妈妈就快乐还是什么，就是便当了，买便当，还有妈妈乐，还有这个妈妈乐的哈，我们那时候没有妈妈乐，所以买来之后还要你去煮，你去切，你去弄熟。换句话，哪一样不是我们人手自己辛辛苦苦做成的？为什么要谢上帝？有信仰是好，但是信仰不能弄到这个地步，这是这伯父告诉我的。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这伯父就差点没有说出来。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手弄来的，你这样子谢上帝，岂不长他人志气，杀自己的威风吗？信仰在这伯父的当时的看见里面，当信仰改变自己儿子暴躁的脾气，难不难？难。好不好？好。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当时自己的儿子简单的谢饭，简单的谢恩，简单的把自己能够活着尚且能够活着尚且能够工作尚且有健康，这个我们以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上帝，太简单了。当时听完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伯父，我说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你是一个观察事情观察得很仔细的人，你是一个有思考的人。我也有但是哈，所以我讲完这些我也有但是。我讲完之后我说，但是伯父，有没有可能你儿子那个难以改变的脾气，那个你说他从小长大你都不可能改变的脾气，跟他吃饭以前半分钟简单的感谢是不可划分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简单东西你没有的时候，那个难的东西你是不可能得到的？有没有可能？我就问了这个伯父，感谢主，半年后这位伯父也接受了这一个清楚具体简单的信仰。不但如此，神恩典的成就不但是清楚具体万无一失而且简单，还有十七节到十九节继续读下去，南蛮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 乃曼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元帅，是一个政治人物。在这里他告诉伊丽莎，他说我已经蒙恩了，我已经因为简单的接受领受了这个根本没有人能够做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唯有耶和华，全天之下没有别的神，只有耶和华是神。但是我必须回到我的国家，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我的妻子在那里，我的儿女在那里，而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有一件事情是我必须无可奈何面对的。伊丽莎，我每一次扶我的主人亚兰的王去你们庙拜的时候，我以前也屈身的拜，因为我以为这个庙的主人是神，我现在不知道他不是了，但是他是一国之君，我只是一个元帅，所以当他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必须屈身，我必须在这个你们庙面头屈身。我屈身这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有些人问说，信主之后还可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不要想一些事情，因为想一些事随便讲出来就会被大家以为我有什么意思。我以前做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说牧师这个麻将这两个字圣经上有没有啊？我在这里绝没有意思要制造一个混乱。你要注意哈，伊丽莎没有说可以，他也没有说不可以，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在心里面我在想，他那时候嘴巴里是不是有一个让人无法察觉浅浅的微笑，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开始发动，自然会带领你在那个环境里知道怎么样的活。各位朋友，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开始给我们一些规条，以前可以做的现在说不可以，以前说这样子可以现在不可以，以前说可以接你不是，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样子，那不是一个恩典的生活。这个军人对耶和华那一点点的敏锐，一点点敬畏的种子，这个先知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换句话讲，神的恩典必然生发长远的果效。一个对耶和华敬畏的心，一个对神敬畏的敏锐的开始，肯定要生发美好的结果。恩典的功效是肯定的，这肯定的功效不在于人能不能够知道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肯定的功效出自于神永世的全能。1979年，我曾经给自己束缚过一个限制，但是神的恩典的对象是对着任何人的。我感谢神，借着平凡的人把恩典引进我的生命。我也同样觉得说这个太简单了，但是我回应了，28年以来，这个生命，这个他所赐的生发的果效是丰富的，是活泼的，是奇妙的。基督耶稣的恩典的对象是包括任何人的，人子要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他。基督耶稣的恩典是借着平凡的人引进我们生命的，基督耶稣的恩典成就的方式是清楚、具体、简单的。
基督耶稣的恩典的果效是肯定的，活泼的，生动的。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愿意对这个恩典做出正面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我就很简单的邀请一次或两次，神奇妙的恩典，那高雅优美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你愿意回应的，在今天晚上愿意回应的请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在今天晚上愿意对神丰富的恩典回应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我们心还没有感觉，眼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可以已经开始运行，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你也已经开始成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日乃曼眼前所看到静静流着的约旦河，如今在基督耶稣里有那活水的江河，也在等着愿意来领受的人来领受。为刚才举手回应的，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也深信你在人生命里面开始的善功，你必成全，一直到你自己的心满意足，我们的心也不住地发出赞美来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